节呢，我们来探讨怎样做好胎教的参考。我们这里呢列出了五点。第一点，饮食，建议最好采用素食。那么为什么要采用素食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在天下当中，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牛跟马干活有没有最多？有最多。它的体力呢好不好？
好。
那它只有吃草，只有吃草呢能吃出这么强而有力。所以呢，墨雪因为啊未婚之前呢就素食。素食它的原因呢来自呢吃了荤食以后不舒服，所以我小时候呢就很少吃葱啊，都很怕葱，也很怕蒜啊，很怕吃鱼，每一次吃鱼就被鱼刺呢割到这个喉咙，很奇怪。所以不会吃鱼啊，吃一次呢就吐出来，吃一次呢就吐出来啊，先天呢这个不太合适吃这些荤食。那后来呢我想到的，如果我们一把青菜一块肉，同样把它呢放在厨房旁边，都不要冰，我们看肉呢一个下午可能还可以没有冰哦，一天以后呢会长什么？臭掉，还会长蛆。可是这一把青菜呢会不会臭掉？不会，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十天基本上也不会臭掉，只要你再加一点水，它有可能呢还会活下去。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植物啊，这个青菜啊，包括土豆花生啊等等，我们看它们呢能长成，有没有吸收日月精华？有。如果同样呢吃到身体里头，我们想一想吃肉好还是吃这些比较好，我们看它的这个存活能力呢什么比较好。所以吃到我们人体里头健康的是什么，我们从这里呢可以比较出来。因此呢，我们如果吃素，请大家看看我的脸色，这没有铺粉啊，一直呢都是红红的啊，没有偷吃肉啊。我过去呢我同事说你这个红光满面的一定有偷吃啊，我就笑一笑。因为素食的话啊，素食我们讲的副制品少吃一些，吃比较天然的比较好。所以呢为了让孩子呢从先天上来讲这个体质呢比较纯洁一点，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呢素食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墨雪的家族呢素食者很多，从胎里素啊，胎里素呢就不少，所以孩子呢也长得很好，发育也很好。那么我们公司啊副总经理啊林老师，他的小孩呢胎里素，现在高二，身高1.92米，胎里素哦，一直到现在都是素食，长得很高。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呢啊少鱼少肉就没有营养，反而呢还可以长得更好啊。所以我们饮食呢如果要素食，大家也要了解素食者一般体质不会吃都会偏寒，那么偏寒的话呢脸色不会好，手脚会这个会麻，然后也会发寒。所以呢素食来讲呢我们要懂得如何搭配。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注意什么是寒性的食物啊，因为青菜呢大部分呢比较属于偏寒，水果也是。那么哪一些是热性的食物 燥性的食物我们都了解以后，才能懂得呢如何搭配。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取，我们从素食当中哪一些摄取以后对孩子的营养呢才能补充。比如说钙质，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饮食当中呢还要懂得比如说寒性的食物怎样调和它会变热性的。大量的姜丝可以爆香，大量的姜丝，大量的麻油跟一般的我们讲的这个花生油或者芝麻油或者呢这个橄榄油，我们可以交叉的配合。那么我们呢中药里头中药里头的事物，我们呢比如说当归，我们煮汤可以一片两片放进去，我们黄芪呢也可以一片两片放进去调和一下。那我们呢调和呢以姜为主，还有呢我们以豆类为主豆类呢比如说毛豆土豆，还有花生玉米，这些呢都是很不错，我们要懂得去调，才不会吃的面黄肌瘦那面有菜色，这样呢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反对必然呢有很多人的反对。那另外呢我们要素食，素食者本身你就要学会烹调，素食这一块呢你要很会做，你很会做呢你才能帮助家人接受素食的概念，这一点呢也很重要。那么素食呢如果你要请别人，不要以清淡为主，如果你要接引大家呢认同你的素食，你呢清我们讲的清水清菜，这样呢煮出来一定没人吃得进去会非常的排斥。所以呢我们还要懂得善巧方便，凡是要请客的时候呢素宴要稍微重一点口味，大家呢才不会反对排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中的腰果红枣黑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呢我们这个烹饪时候呢很重要的食物。还有糙米五谷米，五谷米呢我们可以碾一碾，把它变成呢补助的补助的这个副食也很好。那我们呢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素食素食呢要懂得变化，懂得变化。比如说我们早餐，早餐吃馒头它可以夹什么，花生是一种那么其他我们呢可以夹花生酱也是一种其他的果酱呢也是一种，可以烤可以煎都可以，就看我们呢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吃素的人呢不要简单不要简单。为什么说不要简单？你要懂得变化，才不会把你的身体呢吃得很寒这是很重要。因为女士身体很寒不容易受孕，不容易受孕也要了解，因为你身体太寒这个能量呢不足。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个素食以后，我们就要懂得先去搜寻财物，这些食材呢它的性质是什么，了解了以后我们呢再来搭配这是饮食当中孕妇我们对饮食的摄取呢也很重要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素食好的话呢能调理好将来的宝宝那真的长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大家呢如果想要怀孕的话呢尽量我们建议呢荤食少一点，因为现在的食物呢 啊，现在的这个鱼跟肉有没有自然？都是不自然。所以呢，它的添加物、化学剂啊，这个我们讲的激素呢多啊，对孩子、对宝宝呢都非常的不好。这是饮食。那么第二呢，每天都读好书，以圣贤的经典为宜。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啊，宝宝就在听，等于你每天读呢，儿子呢或者女儿呢就在听你读书。你只要很专心，他也专心啊，你不专心，他当然也不专心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呢，宝宝在肚子里头都影响到他啊，因为母子连心啊，这一点呢很重要。那么圣贤的经典呢，我们希望每天都维持读好书。如果我们有宗教信仰啊，你可以按照这个宗教信仰，你最喜欢读的哪一节哪一章，天天读啊，非常的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听好音乐啊，好的音乐能让你的情绪呢很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孕妇的初期，有的人呢会恶心的厉害，会呕吐的厉害，吃不进去，情绪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好听的音乐啊来舒缓一下这个身心。第四点呢，我们要做好事物。这个事物呢，就是非礼勿视啊，不好看的不要去看，看了以后呢，我们讲了触目惊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孕妇最好不要看电视新闻，因为新闻播报呢有很多呢都是很惊恐的事情，很意外，很突然的。所以这些画面呢，我们孕妇呢不要看，看了以后呢触动胎儿，好，我们讲到了动到胎气就不好。非礼勿听啊，不是好的不要听，不要看啊，不要听，很重要。听进去了以后呢，比如说不好的消息，你听了以后呢引起你的恐慌，睡不着觉，这个都非常的不好。非礼勿言啊，我们看到呢人家在那里呢东家长西家短，我们呢赶紧走开。所以呢孕妇最好呢，如果我们呢不是去上班，公共场所呢尽量不要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气不好啊，人气不好呢，我们去那里呢可能细菌啊感染了都有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孕妇呢那个时候啊，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尽量呢在家里。那散步啊，散步我们尽量呢找空气好一点的地方，这是最好。非礼勿动啊，比如说我们呢有没有必要去参加宴会啊，去参加呢任何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尽量呢少出门，避免一些危险。所以呢这事物我们呢以一个非礼勿视啊，比较容易犯啊，因为不好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啊，尤其是电视新闻，我们现在呢难免都要接触到网络，你每天打开网络有没有很多意外的事件？有，而且呢都很触目惊心啊，很令人啊担忧的。所以像这一些的话呢，孕妇一定要保持呢心情啊，要保持心情的愉快，这个很重要。生出来的宝宝呢，他的特质是什么？很乖，半夜呢不会跟你吵啊，半夜吵你的话呢，你看呢父母隔天要上班有没有很累？很累呀。那如果呢我们每天都读圣贤经典，生出来的孩子呢聪明有智慧，而且呢好沟通。好沟通到什么程度呢？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你要乖乖的，他就真的乖乖。所以呢我们啊里头呢有一位同事啊，他住在南方，爸爸呢要来北京上班的，孩子呢三个多月，他跟他讲了，爸爸要去北京上班了，你要乖乖的哦。 讲了女儿三个多月，眼泪就掉下来。大家说呢，他有没有灵感？有。那么他呢，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呢，天天我给他们建议，每天都读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生呢都读地藏经，没有中断。所以呢，回去生宝宝的时候呢，他说20分钟就生出来了，有没有很快？有，很快。好，第一胎这样就生出来了。因为他们很坚持每天诵圣贤的经典，圣贤的经典，当然呢还有配其他的啊，其他呢自己喜欢看的书，但是每天呢都做定课啊，规定的这个功课呢都没有漏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胎教这里呢特别给大家强调呢？因为墨学呢从事传统文化教学以来，因为发的愿啊，发的愿是以专教疑难杂症调皮的为优先考虑啊，这是早年呢在台湾，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孩子呢基本上为什么这么难教，我们网上推广去都跟母亲胎教有绝对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与其说我们看到孩子现在这么难教了，我们在怀孕之前有这样的概念，做好胎教的准备，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将来成圣成贤真的是极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资质，我们的本质先天就很好，后天呢我们做父母的母亲再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呢，真的就相得益彰，以后成就非凡。所以胎教我们要学，每一位做妻子的，只要你想怀孕之前，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么做丈夫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花心。为什么呢？怀孕了以后绝对要禁止夫妻同房，不能发生夫妻关系。为什么呢？会中毒，我们叫胎儿中毒。胎儿中毒是一个，第二个呢很容易流产，很容易流产。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这个孩子呢生出来才真的能耳聪目明啊，这个是我们胎教应该注意的地方。那么再来呢，我们有没有勤奋坚强之心啊，这是我们第二点呢。这个第二点呢，明白婚后我们的责任呢有多少啊，刚刚是胎教，再来呢我们要想想看自己，我们的勤奋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我们的坚强的心有没有？要有。好，不管怎样选择了结婚就一定会有。好，我为什么讲一定会有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只要有怀孕了生小孩了，尤其呢生小孩这个很难生出来，非常的痛，生出来了这个以后你能吃尽了这一关，尽量呢不要剖腹啊，刚刚忘了讲，我们尽量呢自然的生产。为什么强调自然的生产呢？孩子呢自然的生产，母亲能体会到养儿育女的艰辛。你这个时候呢你会想到当年呢父母生你养你，养你呢你才知道这个艰辛有多困难啊，这是一方。再来的话呢，我们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生产，我们女士的坚强力量从此以后养成啊，我们的潜能我们才能往养成。再来呢，因为你呢有这一关以后有独立呢把它生出来，跟剖腹是不一样啊，你生出来自然生产身体好恢复的快， 如果你剖腹呢，你为了医生跟你讲说这样安全，你要想一想啊，我们这个身体呢原来是一个饱满的，你把它切开以后，气有没有跑进去？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呢就漏气了，我们对身体来讲呢就有很大的伤害。那假如呢，我们坐月子，我们刚刚有讲，你要会算嘛，算时间，什么时候坐月子呢？不会那么热，不会那么辛劳，所以坐月子呢也是保养母亲能不能呢后半生身体健康的关键。因为你的这个坐这个坐月子呢，这一个月没有好好的保养，我们对身体呢来讲呢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想说强调不要在夏天，夏天你受不了会去洗头，会不会很热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完宝宝不能做的事绝对不要做。比如说呢，坐完月子以后也很热，你也喜欢游泳，你跑去游泳，你去游游看，游完了以后头风一辈子跟着你。所以呢我们也有这样的朋友，那这样的朋友呢他一直去看都没有好，我就直接问他，你坐月子坐完四个月内有没有曾经跑去游泳？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如果你的病没有办法治好，跟你呢坐月子呢有很大的关系。头风你去游泳了，所有的寒气进入到你的头了，虽然你有包头，但是你整个身体呢寒气都进去了，因为你的这个调养期呢还没有恢复，这是很重要的。可能你不相信，不相信你做做看，因为做了以后你才知道它的厉害性。还有呢就是腰，好，我们古人讲的，为什么讲说不要让你呢这个房间透气透风？因为那个风呢我们称为贼风，很贼啊，细细的吹进去以后呢很容易让你呢受到风寒。而这个时候的风寒呢跟一般不一样，跟一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呢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骨头都撑开了，撑开了没有恢复以前它还是松的哦，松的你只要有风进去它就到了骨头了。所以呢我们讲了为什么有头风啊，然后呢痛风都跟这个有关。墨雪呢在早年有学过太极棒啊，在台湾呢学过太极棒，这个推广者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啊练武的人，他早期呢是练跆拳道，练完跆拳道以后会很热，非常的热，就冲凉，一天呢冲好几次。所以他就讲到他28岁的时候就不能走路，痛风很厉害，只要阴天他就痛风。所以他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痛风协会，他自己呢当理事长，以自己呢错误的运动方式保养方式呢交给一些热爱运动的后辈，希望不要步后尘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如果流汗的时候在吹电风扇，基本上呢都很容易感冒受到风寒。所以呢我们坐月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啊，老人家所讲的你不要铁齿啊去试了，试了以后身体呢健康买不回来，是自己造成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请女士朋友还有男士，我们要想到健康的太太祝你一辈子，还是旺家旺子孙的关键。所以坐月子呢一定要好好的坐啊，不要简简单单的坐。所谓简简单单就是你没有注意到细节，将来呢影响你的健康很大哈，这一点呢我们请大家要注意。那么 孩子生下来的，我们都要先有一个概念哦，你能做一位吃苦耐劳永无怨悔的大爱母亲吗？你这个时候呢，你想到了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女士呢都不愿意自己呢亲自哺乳，因为怕什么？身材变了，怕丈夫变了心。如果丈夫是这种人，就不是好人，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呢让孩子终身的健康，哺乳呢，哺乳母奶哺乳呢是最好啊，因为呢它的底子呢最健康。如果吃牛奶的，牛脾气会比较大啊，牛脾气会比较大，而且呢这个牛奶当中呢有没有添加物？有啊，所以呢我也听过啊，养牛的不敢吃牛奶，知道为什么吗？明天要挤奶，今天晚上呢给它灌水，灌得很多，灌得很撑，然后呢明天把它挤出来，连尿都一起呢一起进去啊，都成为牛乳。所以呢这些呢也是啊乳农告诉我们的。因此呢我们的这个牛奶呢给孩子吃，或者给他吃糙米啊，糙米粉呢就是我们文火炒完了以后慢慢的炒，文火炒完了以后呢去碾成啊，碾成粉啊，然后呢再泡给孩子喝啊，这样呢很补也很有营养啊，这是很好的育婴，很好的这个补助食品。好，我们呢再往下看第三点，明白自己嫁入门后要做一位称职的旺夫旺家旺子孙的媳妇吗？我们这里讲的是媳妇的责任，你有没有想过啊？前面呢我们讲的是职责，再来呢就是媳妇的身份，旺家旺夫旺子孙。那么这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嫁过去一定要守住，不要制造成婆媳不和啊，不要制造成婆媳不和，不要你嫁过去呢啊，你的父母呢就听到了，我的女儿呢嫁过去以后呢，人家惹人家呢公婆生气。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我出阁之后，我结婚之后呢，一定不负父母养育之恩，不令父母蒙羞，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父母呢把你养这么大，他很希望你嫁过去是幸福的。那我们要幸福呢，我们做太太的地位我们了解了，做媳妇的身份，那么媳妇呢有哪些禁忌的，夫家的财产人家在讲，我们通通不参与。先生呢啊，他们家任何的投资计划我们通通不要讲，不要参与啊，不要有话是最好。为什么呢？你讲了话以后人家爱听可以，如果不爱听呢，你的地位呢会不会一下子就降低了？会哦，以后你讲话没有人要听啊，这是我们呢一定要守住我们媳妇的本位。那么假如家人呢知道你陪嫁有带了很多钱过来，要不要拿出来？要不要？不要。对，好，不要是对的。为什么呢？如果母亲呢给你很多的陪嫁物，先生要不要让他知道？不要。最好记在哪里？娘家。对，好，这是对的。为什么要这样呢？人只要知道说哇他家媳妇很有钱，会不会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会啊，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所以呢我们啊进到夫家以后一定要想到上有公婆啊，旁边呢有亲友还有丈夫， 以后我们呢还要生小孩，我们跟这个家呢是多长的时间呢？一辈子的时间。所以进去以后，嫁入以后呢，你一定要想到这么长远的生活，我要如何跟全家人全家族的人做好关系，这是长远呢你必须要了解到的，而且呢不让自己的父母担心，这都很重要。那么现在呢我们经常呢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很容易动不动吵闹以后呢就怎么样离婚，所以以离婚收场呢这是最不好的啊，给父母呢也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点，这一点呢很重要。好，第四点更重要啊，坚守贞操观念啊。那么坚守贞操观念呢，这是母亲的责任啊。很小，我们的女儿在青春期啊，在这个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人生。我们要守住的，尤其是女生要有贞操观念，羞耻的观念。如果我们今天呢没有贞操观念，也没有羞耻的观念，跟禽兽就没有两样，真的是这样。所以婚前呢绝对不能超越男女关系。那也许呢在交往的过程说，哎呀我们已经啊感情这么好了，有什么关系，你如果爱我呢你就应该要奉献给我，对吗？不对啊，大家呢要有这个概念。所以婚前呢这个不能超过38度线，不能呢越狱过这个贞操啊这个底线。此乃违背伦理与损阴德之事。为什么一定要讲说损阴德呢？一个人在世间里头一定要做光明正大的事情，因为如果万一没有结婚呢，你有没有破坏一个人的贞洁？有，有。那我们呢作为女子的还没有结婚，我们就把贞操呢奉献给一个人，对不对？也不对，很不智之举，也是呢羞耻之事。所以呢婚前一定要守住这个戒律，才能保障婚姻的幸福。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呢很微薄啊，在去年年底呢我们听到啊南方来的一位这个学员，他不敢把他的女儿呢放到初中去，他说听一位老师讲，初中生有10%毕业的时候，到毕业全校当中有50%都做过人流。有没有严重？很严重啊。所以呢你想想看呢，我们希望这是假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成真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新闻，包括老师啊，包括呢很多同学当中，是不是也都比较乱？真的是这样。所以呢防不胜防。那么防不胜防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教育工作，虽然我们呢有这个所谓的卫生好卫生课程，但是卫生课程呢并没有把道德伦理还有阴德这一块还有后面的影响力没有教育出来，没有教育出来呢还是没有办法呢遏制这样的一个邪风。那再加上呢媒体还有呢现在微博呢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这种羞耻观越来越薄弱，对整个社会风气来讲是越来越不好。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如果有穿微博的话，我们要穿正的，传正能量的好的内容，我们呢提起大家重视贞操的观念。那么这一项工作一定要靠大家共同来支持，这个工作呢才有办法呢逐渐的扭转，但是还是很困难 好，需要大家呢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呢，如果当老师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呢教学生，保护学生的贞操，不要在婚前呢就失身，这样呢很不好。第五点，婚前绝对不能同居，男女呢均要有羞耻之心。如果婚前同居，就触犯了邪淫之过，啊，邪淫之过会让母亲、父母、祖先的蒙羞。即便我们已经论及婚嫁，或者说订婚，还没有嫁过去，也不能先同居，啊，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到，啊，有的人呢已经父母呢也都知道了，或者反对了，偷偷了。同居了，结果呢怀孕了又生了，男方呢抛弃了他，很多未婚生子就是如此。所以呢这样好不好？很不好，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呢郑重的呼吁大家，我们即便已经订婚了，还没有结婚也不能犯禁，这是很重要的。男女呢都要互相的尊重，所以我们才讲嘛，啊，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心存正念，啊，心存正念呢很重要。这是我们婚前呢绝对不能做同居的事情。那么同居为什么说不能同居呢？为什么说不能同居呢？我们呢把时光呢拉到30年前、20年前呢、10年前，我们听到同居的多不多？不多。那如果我们听到同居呢，都会用什么眼光来看他们？会不会鄙视他们？会哦。那为什么现在呢好像很自然？好，我们现在听到同居呢好像没什么，因为我们的羞耻观呢没有了，大家认为呢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重大，关系重大。好，我们想一想，你没有结婚就跟人家住在一起，所以在诗经里头有一篇讲到，女子呢如果追男士，她嫁过去以后婚姻都不好。为什么不好？大家呢鄙视她，鄙视她，基本上呢很少女追男的，啊，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女士呢应该有女士的尊严，啊，女士要有女士的尊严，我们嫁过去呢拥有这个媳妇的地位，啊，这很重要的，也不会让先生呢看轻，啊，因为我们守本分，守本分呢就有一份的这个力量，有这种威德力，有威德力在。所以呢我们有威德力在呢，我们持家，我们将来孕育的孩子呢都能教育得好，因为我们不是一位随便的母亲，不是一位无有礼节的母亲，啊，这是很重要。持家的功夫也是在德行上面，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好，我们来看第六点，婚前绝对不能堕胎，堕胎犹如亲手杀害自己的骨肉，亦有可能引发终生不孕的痛苦。好，我们这里讲婚前绝对不能堕胎。那如果有人呢堕胎了，婚前堕胎了，很多婚后都不能生育，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自然的，把子宫壁刮了以后，以后就很难着床，所以呢会引起终生的不孕，也很重要。那么也有人呢结婚以后啊，发现呢我现在不想孩子，先生不想要，然后呢就把孩子拿掉，等你拿掉一个两个以后，还想到要生了，生不出来了，这也是果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到，堕胎呢就好比亲手把自己的骨肉杀害掉。我们说这样呢对不对？ 不对。所以我们看古人呢，生宝宝大概都是两年到三年才生一个，有没有？而且很自然，大家晓得，有一个概念，这是常识，大家要明白。我们如果哺乳，女士呢，如果哺乳的话呢，三年她不会来月经，哺乳三年，三年不会来月经，就不会排卵，它就有自动避孕的这种效果。一般来讲呢，断奶以后，它这个排卵呢才会正常。所以我们如果呢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经营，你会算日子，就不会意外怀孕。所以这些呢生理的常识，婚前男女呢要有概念，婚后才不会有麻烦。这一点呢大家要记得。守贞守节的理念必须要终身坚持，守贞守节。我们呢一辈子爱一个人，爱一个人，用情专一，我们一辈子呢都要如此。所以呢我们开篇讲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呢，君子好逑，雎鸠鸟都可以如此的，人怎么可以不如鸟呢？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辈子呢一定要记得，守贞守节，这是做女人一辈子应该要坚持的。我们有子女，我们有女儿，我们有儿子呢，也要这样教育他，不侵犯他人，不被人侵犯，保护自己呢，这是一辈子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根基，做人应该有的人品，这是人品，人品的根基很重要的。